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我是齐志峰，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初步揭晓，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依然控制参议院；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一个高僧组织的委员会将决定他的继任者人选，他暗示可能会终结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上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新疆在教育营成为各国代表关切的主要议题。在中国的主要欧洲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主旨讲话中所做的改革承诺，只是基本上重复以往的承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初步揭晓，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依然控制参议院，而且增加了席位。美国各地的计票仍在继续。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华盛顿对一群支持者说，这胜利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胜利，而是恢复宪法对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指控。民主党现在能够对特朗普总统发起多种调查，包括他的个人财务状况，以及所谓他与俄罗斯勾结以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的指控。在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战胜了民主党明星贝托·奥罗克的强大挑战，保持了他的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在印第安纳州和田纳西州受到重创之后，从共和党人手中夺回参议院的机会就不存在了。特朗普在2016年在这两个州轻松的获胜。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都改选，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有35席改选，选民们还要选举州和地方官员以及回答一些公投议题。据报道，这次选民投票率很高，过去一个星期来提前投票的选民已经创下纪录。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说，一个由高僧组织的委员会将决定他的继任者人选，他暗示可能将终结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现年83岁的达赖喇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的继任者将是一名高僧或者是20岁左右的僧侣，而由高僧组成的委员会最早将在11月29日开始会面。尽管达赖喇嘛没有明确表示他的想法，但是他的计划被视为将排除中国的干预。他同时表示，他曾在2016年患前列腺癌，但是在美国接受治疗后已经痊愈，他否认自己患有绝症的报道。大约13万西藏人流亡海外，其中8万5000人住在印度。目前中国西藏自治区居住着约600万藏人，他们奉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助选，此外白宫官员与电视台知名新闻主播也上台为共和党助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今天这个投票日的最后的一天，在11月5号的星期一呢，他连跑了三州去为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助选。那么这三州分别是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密苏里州。那么在这个星期二的一大早呢，也投票日的当天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分别在推特上再度的呼吁这个所有的这个推友们要来投票给共和党人。那么不过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所谓的不能这个让公职人员来这个干预选举的一个法案，叫做哈奇法。不过呢，这个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是不受到这个法案的限制的。但是我们去看到呢，在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竞选晚会上，却看到了白宫的新闻秘书以及这个总统的特别顾问凯利安康威，还有白宫的发言人新闻秘书桑德斯呢，都分别上台助选了。那么这是有被质疑说有可能违反了这项法案，因为这项法案所规定的是说呢，公职员不可以利用职权来干预选举或是参与选举活动，也不可以有职务在身的时候，或是身穿制服或是乘坐公务车的时候去参加选举的活动。那此外呢，在这个密苏里州的晚会上也看到了福斯新闻网的知名主播，同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很亲密的这个的朋友呢，这个像汉尼迪，他们在星期一在推特上就说的，他说晚上他将会前往密苏里州参加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造势活动，不过他强调自己将会是全去工作，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参加这个造势晚会的。但是在晚上呢，却看到特朗普总统在台上邀请他上台的时候，他也上了台，并且呢还这个为助选人来助选，同时呢他还批评说所有的媒体都是假新闻。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福斯新闻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福斯新闻并不同意任何主持人参加竞选的活动。那因为呢这个引发了所谓的担忧，就是说新闻记者无法中立的担忧。那么此外呢，汉尼迪在星期二他也自己表示了，说他后悔在特朗普总统邀请他的时候上台参加助选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在星期二呢，这一个选举日当天，特朗普总统没有安排任何的公开活动，一整天他都待在白宫当中。不过呢，所有的白宫记者还是在白宫记者室当中来等候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或许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的新闻室会有一些新的声明发表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星期二举行。今年选战备受关注，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美国的选民投票率可能会创下中期选举的新纪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的介绍。
好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郡的一所小学的这个投票站。那么大家现在看得出来呢，由于是白天上班上课的时间呢，现在投票的民众人烟比较稀少。不过就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呢，这个投票所呢也出现了大批投票的人潮，也预计呢在下午傍晚之后呢，也会再度有出现一批的这个投票人潮来前来这个对于他们中期选举投下他们的选票。我们知道中期选举，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美国民众的投票率，在以往历史上呢，这个中期选举的投票率都比较低。不过在今年呢，情况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情况。在两党的催票之下，今年投票率很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的新高。那么在刚刚稍早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进行完投票的这个选民，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样看这次的国会中期选举。
I am supporting the Democrats.
我支持民主党，主要因为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对整个国家氛围很不健康。他说话的方式，他不尊重民主。虽然我本身是自由派，不是很认同保守派的看法，但我觉得大多数保守派都没有特朗普总统那样对民主对话具破坏性。
Things that he says that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to me.
特朗普总统说的很多话都没有道理，对我、对很多人、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道理。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很糟糕。
You know that we are in right now.
Republican.
And can you tell us what's the reason you support the party?
I just like it, you know.
我支持共和党，我就是喜欢共和党，自然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一定支持民主党。我一直都是民主党，但唐纳德·特朗普让我完全更坚定致力于支持民主党。
我是无党派选民，但我这次投给民主党。 主要原因是因为对于现任政府感到失望。
在这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呢，在维吉尼亚州有好几个选区都被列为是所谓的战场州，也就是两党势均力敌的选区。至于国会众议院方面是否能够真的出现民主党所希望看到的重返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结果也只能等到选举结果揭晓才会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已经重新实施制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做的进一步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 和财政部长穆努钦 Steve Mnuchin 星期一表示，这是美国向伊朗制裁的最严厉的制裁。我们来听听穆努钦的宣布。
This morning we will fully impose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regime. This is part.
这是美国向世界最大恐怖主义赞助商的一个最大压力，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制裁了超过700个个体、实体、飞行器和船只，这也是财政部最大制裁伊朗行动的一天。
Treasury's largest ever single day action targeting Iran。
美国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制裁的目的是迫使伊朗领导人要么选择放弃破坏行为，要么继续在经济灾难的道路上走下去。蓬佩奥说，制裁是必要的，因为伊朗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而且是破坏中东稳定的头号实力。另外两位部长表示，制裁将重新禁止购买伊朗的石油。重新实施制裁还瞄准伊朗的中央银行与伊朗的航运和造船产业。在伊朗特朗普政府的宣布受到强烈的反抗。伊朗总统鲁哈尼哈桑鲁哈尼星期一回应说，伊朗将要打破美国的制裁，继续出售石油。鲁哈尼还表示，
我们一直卖我们的石油，也将在任何情况继续卖，我们有权利这么做。他们说伊朗绕过制裁，是我们骄傲的宣布，我们要绕过你的非法压迫性制裁。
另外就是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伊朗政权有一个选择，要么彻底金盆洗手，像正常国家一样行动，要么就经济崩塌。我们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但直到伊朗做出我五月份列出的12个方面的改变，我们将要不断地向该政权施压。
鲁哈尼还表示，伊朗现在处于一个战争的情况、经济战的情况，并面对一个巴林的敌人。不过在接受美国报纸《今日美国》采访时，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Mohammad Javad Zarif 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另一个态度，谈判是可能的，但这也是需要互相的尊重。另外，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说，有8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八个国家里包括中国，中国也是伊朗国际协议的签署方。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昨天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美国全国选民就参众两院的部分和全部议席以及36个州的州长改选投下关键的一票。这场选举规模巨大，被认为是将左右美国的政局，牵动世界动向。有报道指出，北京也在密切关注这场美国的选举，期盼美国政局出现变化，缓解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北京的关注重点在哪里？选举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出现哪些不同的走向？美中贸易战的形势是否会转向有利于北京？那么，从美国的现场观察来看，为什么这次中期选举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各方认为这场选举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对这个问题，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
的确啊，这次中期选举超过以往的一个关注度。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强势总统。那在外交上面，他打破以前的惯例，上任伊始呢就退出这个 TPP， 然后呢跟主要的贸易伙伴呢要求重新展开谈判，重新签订协议。那这个。”北美自由协定呢也重新签订了，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墨西哥、加拿大也重新达成协议，然后呢，与欧盟啊、日本啊也都要重新开始谈判，当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也不小当然跟中国之间这个贸易争端是引起更大的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关注。那在内政问题上面，比如说他在对移民问题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也引起各种选民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呢，特朗普这两年的施政。对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其实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评和负面的评价呢都比较多，所以这次呢可能是让国外各界呢引起关注，希望说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他们本国的利益有些不同的影响。那美国的选民想着支持特朗普的人呢希望说特朗普可以在中期选举共和党赢掉，可以以后的政策可以更加稳健，做得更好。然后反对他的人呢借这次中期选举呢可能想发出反对的声音，然后给共和党一个教训这样子。所以各种不同的一个利益群体一个诉求都聚焦在这次中期选举上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一般来说呢都是说这个总统两年那个施政的一个答卷这样子，大家如果觉得总统做得好呢，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他所在的政党会比较有利的。那关于中国观众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跟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我觉得贸易战主要还是属于美国选民不太关心的一个次要的议题，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对于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中国当局的关注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有关的媒体所说的，北京希望有一场蓝色浪潮，让民主党拿回众议院，让特朗普总统成为跛脚鸭？中国的民间又是如何看待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我可不可以先从中国民间的一些反应先谈起？因为对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好像在我记忆当中，过去几十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间和中国的官方。”中国共产党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视，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的连线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已经是在聚焦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问题上面。然后，实际上自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相当程度上，我认为美国政治在主导甚至左右着中国内部的公共议题。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中国公共空间、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关心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高层现在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一些关注。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特别是今年初以来，中国贸易战开始或者说紧张以来，中国对贸易战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筹码的关注点，就是在于美国中期选举，希望说美国中期选举能够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为中国赢得某种反转的空间。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也是一种幻想。当然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共高层似乎是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更多的向建制派靠拢，能够把川普的这种个人化的民粹主义化的这样一种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收服和收敛。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不是在于民主党或者说共和党如何的来瓜分两院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票数，或者说谁掌控某个议院更多一点，而是说中国是希望美国的政治能够更回归到一个建制派，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
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有文章认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检验，共和党的输赢将决定特朗普是否会保持现行政策。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如果美国国会变天，能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对这个问题，吴强说，
也是基本上差不多，换句话说，中期选举仍然是内政议题为主，美国有很多更迫切的就业的问题，有很多更迫切的南美洲的移民现在可能冲入边境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问题，而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间接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其实确实很难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试图在某些选区，在某些关键的选区施加某种影响，来进行一种巧妙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我当然谈了，是基于一种过时的、错误的一种对美国政治的看法。
那么美国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特朗普政府目前对中国的强硬的贸易政策呢？对这个问题，独立的经济学者秦伟平说，
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说民主党赢，那对于中国这个贸易战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然后美国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根本的决策已经发生一个变化，我相信这一点在他们两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了，无论是这个国会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控还是民主党掌控，这个由竞争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最近的一些表现来看，已经中美关系不光是说是从贸易战刚才讲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觉醒和反击，包括最近司法部公布的中国三起案例盗窃美国的一个知识产权，我相信在美国公众心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出来，让中国意识到美国确实是态度大变，而不会因为结果这个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呢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会比较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家的一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之上。
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局到目前为止的一系列做法到底对美国的中期选举产生了影响没有？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有可能影响到共和党的全传统票仓吗？对这个问题，经济学者秦伟平说，
中国在爱荷华州做这个广告啊，起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作用，一个负面作用是影响中国政府的一个形象，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试图去干涉和影响美国的选举。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就好像刚才接受采访这位农场主所言其实引起的这个投票民众的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对不对？你应该是正常就贸易层面你去跟政府间的一个磋商，而不应该去影响这个本地的一个政治，这是他们不熟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说想过度的利用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特性来试图增加自己不恰当的一个影响力这样一个案例那实际情况来说，就中国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了解和影响而言呢，其实这种影响其实就好像掩耳盗铃，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选民他不是第一次投票他经过民主经过几百年两百多年的一个发展，他们应该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支持谁，或者说该支持哪个政客，支持哪个政党，相信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无论结果是怎么样，都可以表现出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美国选民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喜好，或者说对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所以中国我觉得应该打消自己这样子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想干涉美国选举，或者说指望美国这个中期选举来影响中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应该自己做好内功，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那这样子呢可能会中美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上来，通过正常的磋商或者说其他的途径能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有人认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哪怕有变化，拐点也不在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贸易政策上，这样的贸易政策很可能会继续下去，重点应该是中国方面应当如何在自由公平贸易问题上做出改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现在的 球其实到中国这边。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新加坡和在上海的讲话都在表达一种或者说在发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实际上是在对中国国内的公众以及对国际社会同时放出来的。这种信号是什么？是中国在继续试图继续这种所谓改革开放，但是如何继续改革开放，他仅仅也做出了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达，这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国际媒体的一个反应。不过从中共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政治习惯或者说通常的一种政治决策模式来看，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妥协，他是口头来坚持多的一经济民主主义的一种立场，但是是准备做出一种巨大的让步。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战争的半年期间，中国公众以及中国政府所感受到压力是巨大的，无论是从广东省的一个外贸进出口的变化，还是外贸比如说经常账户的一个赤字，以及中共高层所发现的甚至对中国比如说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民营经济的一个信心的不足，都对中共高层所产生的一种冲击性的效应，就是中国内部的压力远远要大于国际社会所想象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在 G20 之前所愿意做出的说这个峰会到来所愿意做出的，可能比实际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大。这是中国目前或者说过去一贯以来的一种政治的通常的表现，就是口头强硬，实际让步巨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10月6号投票，那么舆论认为选举结果对特朗普总统执政业绩是一个检验。这次国会中期选举不仅是美国国内选民关注的焦点，也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分析认为，在美中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贸易战升级的大背景之下，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各自对美国中期选举有政治算盘盘算。中国更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很可能对美中关系，特别是目前的贸易战产生影响。对这个问题，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做了分析，接下来请听他的分析。
马昭教授，首先简单的请你来分析啊，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如此的受到关注？
我想呢，中期选举这次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应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呢。一方面原因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的期中考试，那么他的选举结果呢，直接影响了这本届政府的未来两年内的政治走向，甚至于未来这个2020年的这个大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同时呢，还有一些像通俄门啊这样的直接的事件，那么一个新的国会，特别是如果是真正产生了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话，那么在这一系列事件上呢，将会对这个本届政府造成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当然了，你还可以说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一层原因呢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总统本人的一些考量。因为呢，这个总统呢自从上台以后呢，他的一些言论和执政的风格呢颇受争议。那么这个通过中期选举呢，也是对特朗普总统本人，虽然他不在选票之上，但是对他本人呢是一个公众的考量。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对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前的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左翼或中间偏左政治这一个政治遗产的一个全面的清算或是这个回顾。那么到底这个是特朗普的这种清算呢，是能够得到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是说呢民主党有希望呢这个扭转这种 去奥巴马化的这个政治，那么这一次选举呢，都将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盘算，实际上也不仅是舆论这样说，就连美国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库德洛，他也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习近平似乎认为等到过了这个美国十一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以后啊，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了。但是他的个人的看法说，这可能习近平，可能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赌注。你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呢，中国肯定是有自己的盘算了，或者说呢，其实不仅是中国了。那么美国因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领导大国，那么他的无论是他的对手还是他的盟友，都很关注这次中期选举，要来看一看下一步美国政策的走向，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我觉得中国如果说是有些盘算的话呢，那么他呢是应该说是希望呢通过这次选举呢更清晰地了解到，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两年内对华政策的一个优选项。所谓优选项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做到什么。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开出了一个很长的对中国的指控的清单，那么目前来看呢，让中国全盘接受这个清单，做全面的改革，从经济到政治全面改革是不大现实的。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中期选举呢，看到特朗普政府的优选项，那么同时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话人和对话的机会。因此说呢，中期选举将对十一月份可能举行的这个习近平与特朗普的这个双方的再次元首的峰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朗普总统的这方面的所谓的政治盘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打过所谓的中国牌啊，就说要我假如上任以后，我第一天就比如说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等等。那么美国也有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就来分析说，特朗普总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这个美洲贸易战，那么甚至包括他最近在这个贸易战非常要升级的时候，最近和习近平通了话，然后呢就在上个星期五就说呢，说我们现在和中国渴望啊，就是很有可能要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了等等。那么就有分析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呢在打中国牌，而实际上呢是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进行助选。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同样需要考虑。我们说呢，特朗普呢确实面临着在中国问题上呢，在中期选举中呢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呢这个中国这个关税的反制裁行动呢，对于美国的一些农业啊和工业为主的大洲呢产生一些影响，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铁票仓吧。那么因为他们从事中国的这个产品的主要出口地或者原材料进口地。但是呢同样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中国因素呢其实并不是这次选举中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像这个节目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说这次决定因素中很多内政问题，比如说健保法案呢，比如说移民问题啊，这个是对于选民来说更关注的问题。回到特朗普呢，他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打中国牌呢，有他一定的道理，虽然不一定和选举直接相关。因为我们说呢，可以看出来这个特朗普打中国牌呢进行全面施压呢，那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就好比像特朗普对朝鲜施压一样，也是经过了一个多半年的准备呢，然后和朝鲜呢进一步接触。那么现在同样的这个有点相同的路数，也可以看到经过这个多半年对中国施压之后呢，毕竟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前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隔空这个对抗或者说是没有结果的拖延。因此我们说呢，这个中期选举无论胜负双方到底是谁，那么对于美中政策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清理这个选项的机会。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白宫的这些高级幕僚，包括他内阁的一些官员，就是在他上任这两年的时间来，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说走马灯似的这样的换人。那么据信啊，说这是自里根前总统以来，这是在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 当中啊，这个高官变更最频繁的一届政府。那么这一个这样的官员变更的这个现象与这个中期选举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是说会对中期选举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呢，追踪过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和包括他的高级顾问这两方面的这个高管人员吧，就是政策决策层的高管人员的一个变动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一方面说呢，有80%以上的这个高管人员呢都已经变动了，而且呢有的还不止变动一次。那么前期呢有一些报告呢，我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恐怕特朗普的内阁再次会产生一个新的人事变更。这些东西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中期大选呢不会对整个的执政团队造成这个很剧烈的影响，因为它毕竟只是国会一个层面的一个政治活动。但是呢，可以看出来呢，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人事变更吧，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在重新调整自己总统的这个布局和权力的布局。也就是说，他到底是想做一个这个代表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的总统，还是说呢是只做这个支持自己这个铁票仓的总统？那么这个是从这个人员变更中可以看出来的。目前看呢，他可能更愿意是做自己支持者的总统，而不是全国人的总统。同时呢，这个全部的这个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之后呢，也确实有助于呢他这个执政团队呢，这个理清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政见的一些基本的要素，那么呢可以用这个更加统一的和这个有章法的这个步骤呢来处理外交政策，也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大教授，我们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中国民间甚至有一些中国的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认为说，如果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如果大获全胜，如果就是取得了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那么就有可能启动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程序，那么必然呢会削弱特朗普总统的势力，从而呢会减缓对中国的压力。你的看法？
我觉得今天的中期选举呢，至少有两个东西可以期待吧。一方面呢，是可以看到底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成为一个跛脚政府，也就是说失去了这个众院，特别是众院多数席位之后，未来两年受制于这个民主党所控制。另外一个呢，当然民主党并不一定这次全能够完全能够获胜。那么这里也要看到，如果是民主党失败的话，那么他党内是不是会进一步走向分裂？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激进的左翼和这个中间的这个左翼是否会出现分裂？至于说中美关系问题上呢，我并不看好所谓民主党上台减缓中美关系的这个矛盾。因为目前来说呢，中美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呢只是在战术上存在差异，在战略上并没有存在差异。那么从目前来看，贸易战的细化也包括呢这个美国开始动用司法程序来制裁一些中国公司，这些呢又回归到一种比较传统的民主党所熟悉的这种对华的这个强硬政策。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不会在中美关系上造成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只是一些微调，技术性的微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各位听众，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星期二当地时间上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新疆的在教育营问题成为各国代表关切的主要议题，至少有13个国家的代表提出应当关闭这些营地。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维吾尔族人在日内瓦举行游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政策。集会组织者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当地建造和扩建在教育营，系统性的损害维吾尔族人。迪里夏提说，世界维吾尔大会希望通过这次大型抗议使中国感受到直接的外交压力，允许国际社会进入当地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国代表团在当天的发言中说，这些营地是对恐怖主义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并表示这一做法受到了其他国家通过教育课程打击激进主义的启发。联合国世界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次普遍审议，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成为这场审议的一个重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提到了有关外界对于中国方面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方式不断增加的一些担忧。联合国此前曾经表示，有可信的报告显示，在新疆有多达100万民众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许多的政府都特别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许多政府表达了对于限制宗教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社区受打压的担忧。他们特别表达了担忧，并且呼吁关闭新疆的政治教育营。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美国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临时代办马克·卡塞尔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在新疆地区被任意关押的民众。此外，德国、日本、冰岛等国也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代表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之前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地应对有关的问题，并且动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来应对有关对基本人权的挑战。此外，针对中国新疆的所谓的这种再教育营的有关的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建议使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相关中国的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尽管此次审议可能无法让中国方面改变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但诸如此类的审议和其他各方的干预可能将使中方更加难以回避一些问题。我们来继续听听理查森的看法。
我认为此次审议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但通过与其他联合国审议、政府的干预以及媒体、学者等方面完成的报告一同作用，我认为这将让中国更加难以避免回答有关新疆的尖锐问题。
是的，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情况进行审议之时，有大批民众来到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外进行抗议。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称，包括维吾尔族民众以及支持西藏的示威者在内，有大约500人参与了抗议活动。从美国之音获得的一段视频影像中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多个地方的民众参与了这场抗议。这些抗议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维吾尔人。在另外一方面，出席此次审议的中方代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否认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指称，并且表示一些联合国成员国故意忽视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岳玉成表示，中国方面不会接受一些充满偏见、完全罔顾事实的国家发出的由政治因素驱使的指控。他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规定民主和人权的定义。中国的盟友朝鲜、叙利亚、柬埔寨、古巴、肯尼亚、纳米比亚和南非赞扬了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英国《卫报》报道，除了对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表达担忧之外，美国等联合国成员国还敦促中国释放维权律师王全章等人。
在中国的主要欧洲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主旨讲话中所做的改革承诺远远不够，呼吁中国出台向世界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要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尽管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加快在教育、通讯和文化领域的开放，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是观察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以往的承诺。中国欧盟商会说， 商会赞赏习近平讲演中对取消外国投资者在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限制所做的承诺，以及加快中国欧盟投资协议谈判的目标，但是认为习近平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声明说，中国不推出足够的具体措施或时间表，而只是不断地重复改革的承诺，让欧盟商界对这种承诺越来越不感冒。中国欧盟商会指出，欧盟商界对这个被中国政府视为里程碑的事件寄托有更高的希望。中国欧盟商会说，商界对习近平承诺要扩大中国的自由贸易区不再抱有幻想，称中国的自贸区是与中国经济实力与成熟度不一致的缩手缩脚的改革方式。声明说，中国应当把重点放在向外国投资开放其行经济的新行业，而不是在与全国其他地区隔绝的地，而不是在与全国其他地区隔绝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欧盟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批评，呼吁中国采取具体的步骤，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并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星期二证实，美中两国将在本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这次美中外交和军事官员的会晤不可能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但这意味着美中双方都意图改善连续几个月持续紧张的经贸和军事关系。近几个月来，美中经济和军事紧张关系不断升级。9月24日，美国宣布增加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9月30号，美国的迪凯特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与一艘中国军舰险些相撞。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严词指责中国盗窃美国敏感技术，实施外交和军事扩张，甚至试图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不过，美中两国最近出现了关系缓和的迹象。11月2日，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之后表示，他可能就贸易问题与中国达成好的协议，并称在解决两国分歧上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习近平星期一10月5日在上海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开放进口市场。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在星期二在新加坡说，中国愿意就达成贸易解决方案与美方进行谈判。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特朗普与习近平2017年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时发起的，目的在于推动双方在关键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扩大合作，减少分歧。首轮对话在当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内容涉及朝鲜问题、南中国海、台湾、反恐等等。第二轮的对话原定于今年10月举行，但是被临时推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举办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星期一在上海主办，在上海开场，主办方高度重视，中国官方媒体密集报道，强调对外开放。这与持美国公平贸易的要求和国际压力有何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那么虽然北京高层对于召开这次进博会呢是早有规划，不过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而且中国国内国际政治体育是这个微妙变化，这个各界从进博会感受到了不同的气氛。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的讲话重提开放，这个被认为是在回应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和压力。 那么他同时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说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别人而不照自己。那么习近平的这些话被认为是在暗指美国啊。那这个他的讲话呢，没有包括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也没有时间表，令外界颇为失望。与此同时，习近平承认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下，矛盾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困难增多。前段时间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的时候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网络上的民营企业退场、国进民退等讨论呢是不绝于耳。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前一段是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现在呢他又这个说要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那么进博会呢似乎是延续了这个中国这个说法，美国敦促中国采取更大的开放措施，但是中国通常都是承诺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以暂时减轻外界的压力，而不愿意做出结构上的变化。在进博会开幕前呢，中国传统的广交会刚刚闭幕，受贸易战的影响，广交会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了30%。那么在进博会开幕前，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游说各国参加进博会。官方称呢，美国有180家公司参加，但是没有派官方团。G20 国家中呢，这个只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刚刚与台湾断交的多米尼加呀、萨尔瓦多这个两个国家的总统出席，政治意味呢相当浓厚。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等都没有国家领导人来，连一些参加进博会的人呢也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比如肯尼亚总统乌肯雅塔说，肯尼亚与中国的贸易在过去10年中呢增长了8倍，那么这种贸易严重的倾向于中国的利益。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没有在进博会上宣布具体开放措施，可能是要给与美国的谈判留下一些筹码。余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会议的这个现场的重点之外，也有很多人关注的是在场外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不久前到广东去视察的时候，全部的行程都非常的保密，也引发了许多的猜测。那么这一次他到上海参加这个进博会的期间，当地的维稳情况是不是有明显的加强？那么据说还传出了一些最新的消息，能不能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报道？
是的，那么有参观者呢就指出，这次进博会美国参展企业呢有不少是在华设有分公司的，那么也有中资企业美国分公司的展台。主办方介绍，各国特色产品、新产品在进博会上展出，不过进博会不对公众开放啊。中国各省市组织的采购团呢基本上都是国企和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我们从多种渠道和消息来源获悉，进博会里面和周边是警察遍布，带着警犬搜查巡逻。由于中国官方所说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光临进博会，那么这几天上海的安保措施呢是相当的这个提高，维稳力度空前。很多公司呢放假，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大面积的封路，地铁呢安检是严密进行，车次比平时减少。地铁站外呢大排长龙，外地前往上海的这个火车安检呢也是相当严格，火车站部署了人脸识别设施，各地访民异议人士最近几天呢被严密的监控，被告知不得去上海。北京的 Twitter 网友全世新刚到还没有登这个火车呢就被送回家。那么在上海呢，尽管安保严密呢，今天呢网络上还是传出了有访民拦截车队的视频，有消息说呢，被拦截的是习近平视察上海街道的车队，但是目前呢无法证实。平时呢就被天天上岗的维权人士冯正虎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进博会前夕就选择自行离开上海，带领家人去外地旅游，躲开安保全面升级的上海地区，以免个人自由呢受到更多的监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正虎对美国之音的评论。
我2号的是我就去旅游去了，主动旅游，我们在主动旅游。
是主动旅游，不是被送出去的。
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惯了，到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成了我的休息天，反正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走吧。 我走了呢，可能他们安心一些吧。
上海访民孙红琴、王美华等人呢，本月初就被抓进了黑监狱啊，去关押。因为也是这个为了防范他们在上海进博会的时候出去这个示威或者是抗议。那么上海的一些公司呢和住户收到了不得开窗的通知。网上这个传出一张上海外滩某酒店的通告啊，要求部分客人在11月4号下午2点到10点离开客房。那么如果要待在房间里呢，必须有警务人员陪同，有这样的说法。网络视频还称呢，黄浦江最近几天禁航，上面呢看不到有船只在行驶，安静的游泳池呢像安静的这个黄浦江呢像游泳池一样，上海的射击和射箭场馆呢已经停业，那么官方对于安保措施呢是早有准备，早在3个月前，也就是在7月底，上海有数千名公安就召开了誓师大会。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学者建议台湾应该仿效朝鲜和韩国边境的板门店，将曾经的军事对峙重镇金门和马祖设为两岸对峙中的非武装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金门和马祖直到1992年才解除了战地政务，目前仍有少量的驻兵。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表示，朝韩两国之间的板门店有非武装地区，一旦台海发生危机，马祖要成为两岸的非武装地区。有分析认为，在现代两岸现在的军事能力条件下，金马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已经被削弱。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过去金门马祖是在两岸对峙下有陆军或是说炮兵阵地，那现在为止这两岸虽然有一些对峙，可是都是所谓的空军或是所谓飞弹，所以基本上陆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对峙机会已经不大，所以非武装是什么未来马祖或是在金门其他离岛必须要去改变的，或者这些所谓的居民在特区里面其实基本上都受到一些所谓的法律的限制的。
陈建甫说，设置非武装区也可以让金门和马祖在两岸和平交流中发挥中介和疏导作用。
因为现在整个南海跟台海情势都比较紧张一点，那我就觉得说透过一个非武装区可以化解彼此之间对彼此军事冲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疑虑。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两岸与其舍近求远把高层会议开在第三方，不如选择马祖。纪孝顺对美国之音说，
像以前台湾习惯，比如说像类似的马习会，或者是之前1992、93的时候会面，都习惯到新加坡去，那其实舍近求远。那马祖身为，既然马祖的特殊地位，在中国那边也有连江县，我们这边也有连江县，所以应该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连结点。所以如果说现在既然已经是追求和平，那马祖如果当作一个非战区，然后有机会让两岸在这边进行比较高层的政治交流，我想应该都是很顺自然而然，可是那象征一个冷战的结束，跟象征两岸的军事这个对峙或者是军事对抗的一个和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学者认为，马祖一直给人以军事战地特区的印象，这样的外部设置限制了马祖的发展，马祖需要走出这样的局限。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陈建甫说，
我们欠马祖很多，那马祖人觉得对这个两岸之间，他在过去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那现在我们应该还给马祖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机制这样子。
季顺杰同时认为，建立非武装区不代表台湾应该降低自我防备力量。他说，
但是两岸的军事对抗的还是没有完全解除嘛，所以还是必须要有台湾还是必须要相当的军事的防卫的 这个机制跟装备嘛。就你看前两天那个美国这边的也对蔡政府的提示，我们要展示自我防卫的力量。
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